神，我们能够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能够得救，能够有永生，这是非常大的福分。因此我们要回应神对我们这么大的福分，我们就应当活出耶稣基督的荣美来。那今天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叫有福之人的特质。那这个呢是出自诗篇第84篇。那刚好在主日学，我们的林长老也带领我们一直在查诗篇。那今天我们来看诗篇的第84篇，我们一起来读这篇诗，因为非常美，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我们起，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可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西安朝见神。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还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依靠你的人变为有福。我们一起为神的话语献上感恩。赞大巴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应当如何行才能配称为你的儿女，才能够荣耀你。愿父神你借着你今天的话语，诗篇84篇，来赐福我众弟兄姐妹和朋友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认识神跟随神是何等有福，我们应当如何渴慕来敬拜你，来跟随你，来顺服你，因为这是我们蒙福的泉源。愿父神将这样的心思意念放在我众弟兄姐妹当中，将你的话语向我们赤露敞开，使我们知道每一天应当如何去行。蒙福以上的感恩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为什么让大家一起来读啊？我是让大家体会一下，你觉得这篇诗是干什么的？你读完之后是干什么的啊？是讲什么的？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这是干什么啊？你走到台北的故宫，你走到这个北京的故宫，你一见的第一个的，哇，这么的怎么样美，是不是啊？这是赞叹。这篇诗是典型的敬拜诗，是关于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的诗篇，因此在诗篇里面，这篇诗归入叫西安敬拜诗篇。所谓西安就是指的耶路撒冷啊，西安就是指的耶路撒冷。那这篇诗呢，在敬拜诗里面是非常美的一首。那以前呢，有个布道家叫斯布珍啊，英国的大布道家斯布珍，他把这篇诗称作叫最甜美的诗篇。那你说到底谁写的？不知道。但是呢，从经文里面所提到的第一节那里讲说是可拉后裔的诗，那很显然是可拉的后裔写的。但是呢，到底是谁我们不知道。你说可拉是谁？ 我们当中有谁知道可拉是谁？天天在诗篇里面讲说，可拉的后裔写的，交与领长，领长就是领诗的啊，领诗的头啊。我们这诗班里面领诗的，像多润一样，就领诗的。那可拉是谁？可拉是谁？没人知道。可拉是坏蛋，可拉是大坏蛋。啊，大家又愣了，说可拉是坏蛋，怎么可拉的后裔交与领长？可拉呢？如果你不知道，今天记住，回到民数记第十六章去看，可拉是属于利威支派的。当时可拉是利威支派的，可拉跟流便支派的大坦和亚比兰，那这几个人呢，带领250个犹太各个支派的领袖，对摩西和亚伦不满，认为他们有这么大的权柄，不应该，觉得说我跟你们一样，你为什么你们两个有这么大的权柄啊？所以因此造反，还记得吗？当时的神对他们非常不满意，真的是造反。结果呢？结果是什么？神就使地裂开了，怎么样？口子把他们吞食了。所以因此呢，可拉是大坏蛋，你要记得。但是呢，可拉自从受到神的惩罚之后，可拉这一支的人洗心革面，虔心悔改。所以因此呢，神对真心悔改的人是大大赐福的，记得哈，真心悔改的人是大大赐福的，假心假意悔改的是没福的。你说真的吗？你比较圣经当中的两个王，你会发现有个王也天天悔改，但是来讲没什么赐福。有个人呢，他悔改了，但是一直大得赐福。比较一下扫罗和大卫，你们去看一开始的两个王，为什么扫罗不蒙福？为什么大卫犯了这么大的罪还蒙福？因为大卫的悔改是怎么样？是真心的。扫罗都是在找借口。扫罗一是讲说，那帮老百姓一闹，你让我怎么办？撒母耳，你说你让我怎么办？我是不是要听他的？他撒母耳的意思说，你应当听谁的？是不是百姓一闹就应当听百姓的，要听神的？所以他一直在找借口。那么可拉的后裔因为悔改之后呢，神一直重用他，之后他们就在圣殿一直服侍，其中最重要的服侍就是唱诗带领诗班啊，唱诗带领诗班。所以因此你在诗篇当中会读到很多可拉后裔的诗，就是因为他们主要在圣殿服侍，来唱诗赞美神。那么这篇诗到底什么时候写的我们也不知道，但是这里既然讲到圣殿，我们就知道说当时圣殿还在，对不对？那什么时候圣殿毁掉了啊？你也知道说等到那么尼布甲尼撒王啊，在最后一次到了耶路撒冷就把圣殿毁掉了，然后呢就把以色列人就掳到了巴比伦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确定这篇诗是在被掳之前圣殿还在的时候写的，还在的时候写的。因为这里在第九节的时候，这里特别提到一个词，受膏者。那很显然这里面提到说，当时呢以色列人当中，那么来讲对于神的计划还是非常的清楚。所以呢这篇诗的背景大概是呢讲到某一个节期，你知道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大的节期都要到耶路撒冷去，三大节我们都知道，对吧？第一大节是什么？逾越节。第二大节呢？五旬节。第三大节呢？哎，祝棚节。所以因此呢，这是他某一个节期的时候，他们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你看这篇诗呢，十二节，刚好四节四节是一段。你要读的时候呢，到第四节的时候，它后面有个字叫细拉，啊，那么来讲第八节后面呢也有一个字叫细拉，啊，那么来讲这个细拉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其实到现在来讲呢，解经家都搞不清楚啊，就好像你听韩国人讲话什么什么思密达一样，到底什么意思？韩国人告诉你，反正大家都喜欢这样讲，到底什么意思不知道。但是呢，这个细拉呢，让我们知道说这篇诗天然就分成三段，因为呢出现了两次细拉。 而且呢，在这篇诗里面还有三个地方都讲到了有福。你看第四节说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怎么样？有福啊。第五节那里讲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变为啊有福。那第十二节又讲依靠主的人变为怎么样？有福啊。所以呢，你看这是一个三次的重复。你说重复是在讲什么呢？你看第四节他说的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是什么意思啊？啊，如果你想说你到一个人家里跟他讲说住在你家里好有福啊，什么意思啊？你想表达一个什么概念？我好想住在你家里，对不对？哎，我要能有你这样的家住我就开心了。所以呢，这里呢很显然是表示他对住在耶和华殿中的渴慕。住在耶和华殿中渴慕，住在耶和华殿中干什么？敬拜神，对不对？与神亲近。那你到了第五节讲心中可想西安大道的变为有福，什么意思啊？你不能天天在那想啊，你说我想住在你的殿中，你天天坐在你自己家里动都不动，这不行，对不对？所以可想西安大道的变为有福，意思是说你不单心里想，而且怎么样，既然我想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怎么样，那就背起行囊干什么？去嘛，啊，去。所以呢这里讲说你不能光想，想完之后你要行动，行动也就是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然后呢你就会有福。那十二节是讲到敬拜完之后要回去了，回去以后呢尽管敬拜完了，但是呢心里面心满意足，但是心里还在讲说之后呢我要怎么样依靠耶和华啊，所以叫依靠耶和华神的变为啊有福。所以因此呢这篇诗从头到尾就给我们看到了一个画面，一个有福的人应当具有什么样的特质。你想有福吗？啊，我们应当怎么做？首先第一点，我们在心里面要可想神。我再讲一遍，首先我们在心里面可想神。你天天都不想神，你只想神给你赐福，有那么好吗？啊，你天天心里没想到神，我请问你，你心里在想什么？就跟神没关的事情，对不对啊？啊，你天天想着跟神没关的事情，你说神呢，求你赐福我，有这么好事没有啊？没有。换句话说，你天天心里想的都是属世的事情，但是呢，你又想神赐福你，不可能。所以圣经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讲说不可醉酒当被怎么样圣灵充满，就在这里。因为我们心里天天可想神，那么来讲呢神才会赐福我们。我们心里想神，我们心里就是充满说我们如何领受神的心意，如何按照神的心意去行，如何讨神的喜悦，神当然他赐福我们。所以因此如果我们想蒙神赐福，最起码的一个本质，心里面要想到神，而且呢可想神，这是属主的人最基本最好的一个特质。我们想我们是属主的，但是心里从来没有想到过他，我们在讲假话，我们在骗神，不是在骗神，我们在骗人，骗我们自己。神我们骗不了，某种意义上我们连别人也骗不了。我们是不是心里想神？因为我们的言谈举止就能表明说我们到底心里是在想神，还是在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这里讲到说，你看这里讲说我们渴慕神的愿语。什么叫渴慕神的愿语？什么叫渴慕神的愿语？愿语有什么好渴慕的？因为愿语里面有谁啊？圣殿里有谁啊？有神同在。所以因此如果神不在那里，没有什么好渴慕的。因此呢，渴慕神的愿语就是表明我渴慕神。所以在诗篇第四十二篇那里讲我心渴慕你如露切莫溪水。为什么要渴慕圣殿呢？两个原因。第一，因为那里是敬拜神的地方，有神同在。第二呢，表明自己渴望到那里去，每天与神怎么样亲近。你住在那里，你就可以天天与他亲近，对不对啊？你比如说你很想见一个人， 那你如果住在他家里，你可以怎么样？天天与他同在啊。所以呢，在古代的时候，你要想得到某某的真传，那些人怎么办？背起自己的行囊去找他，然后怎么样？跟他住在一起。这就这里讲了，我渴慕神的愿语，我要住在神的殿中，日日与神亲近。因为对于世人来讲，能够呢住在神的院中，天天赞美神、敬拜神、与神亲近，就是最大的福分。所以到了第三节，你看那里讲，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你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很特别啊？这句话突然放在这里说，在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祭坛是干什么的？我们刚刚在查以西结书，祭坛是干什么的？你有没有看他那祭坛的圣殿前的祭坛，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四个角啊，有四个钩子，清楚吧？四个钩子干什么的？你把那什么牛啊、羊啊放在上面去的时候，要怎么样？要把它捆住，然后呢，把它免得它滑下来。祭坛是献祭的地方，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然后燕子为自己找的抱雏之窝，那个地方是住窝的好地方吗？那是献祭的地方，对吧？但是呢，之所以诗篇在这里会这样讲，就是因为燕子和麻雀都知道，在圣殿的祭坛这个地方住窝是最平安、最安全的。哎，你说这祭坛里面住窝，这不是最平安、最安全的？所以呢，诗人在这里提到了说对麻雀、燕子的羡慕。麻雀、燕子在一般人看起来是最怎么样没用的，而且是最小的鸟，因为他们可以在神的圣殿的院落里住窝，受到神的看顾和保护。我刚才讲了，祭坛是献祭的，怎么说要受到看顾和保护？大家有谁知道这个背景？你说我不知道哈，啊，你记得哈，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到了迦南地，还记得他们定了一个规矩，说如果这个人误伤了什么什么人，但是呢跑到逃城里面去，然后呢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只要不出逃城，那么来讲呢，你不能进去杀他，对不对？哎，所以呢。你记得哈，在后期的以色列当中，当人如果抓住祭坛的脚，这个人呢，你是不能杀的，你是不能杀的。这个在摩西律法里面没有规定，但是呢，是当时被认可的做法。这件事情呢，在大卫时期，其实呢，已经是大家知道的惯例。你还记得？你还记得在列王记上，你还记得第一章、第二章发生了一件事情。当时呢，大卫年纪老迈，糊里糊涂啊，糊里糊涂的时候呢，结果呢，大卫有很多儿子，其中一个儿子叫亚多尼亚，亚多尼亚年龄比较大，比所罗门大，啊，所以当时呢，就有一派人支持亚多尼亚，一派人支持所罗门，还记得吗？啊，那么来讲呢？当大卫王病体缠身的时候，结果呢，亚多尼亚就邀请了一批人到他家里去摆宴席。为什么呢？大卫一死，谁继位啊？亚多尼亚。所以呢，当时的祭司亚比亚他也跟着去了。但是没想到，大卫主意的继承人是谁啊？所罗门。所以所罗门就把撒都，大祭司撒都和先知拿单叫过来啊，然后跟他讲，我听说呢，亚多尼亚在那大摆宴席，准备继位了。然后跟他们讲说，你们去告所罗门，你们去告所罗门。而且呢，当时跟着亚多尼亚的人已经在喊，愿亚多尼亚王怎么样，万岁。结果撒都呢跟拿单就告了所罗门。这一下呢，马上亚多尼亚那边人就知道了，对不对？就知道说正牌的王是谁啊？是所罗门。亚多尼亚就害怕，然后呢，亚比亚他也害怕。那亚多尼亚就赶紧跑出来，跑到哪里啊？跑到圣殿去抓住怎么样？ 祭坛的脚。但是呢，所罗门知道这是个祸害，怎么样？抓住脚也没有用。但是实际上你知道说，当时抓住祭坛的脚呢，是一个怎么说呢，不成文的一个规矩，就是可以罪被赦免。所以这里的 这句诗呢，有这样一个背景啊，要记得，就是在祭坛那里啊，可以得赦免，可以得保护。所以因此当诗人这里讲，就像要像燕子和麻雀一样在祭坛那里筑窝的时候，他是盼望能够得到神的保护、神的爱、神的赐福。耶和华神住在哪里？耶和华神住在哪里？天上啊。所罗门王献殿的就说来讲，你不住在人手所建的殿中，但是呢，耶路撒冷的圣殿象征耶和华神怎么样住在那里。而且耶和华神讲，你们应当到我的中央圣所来敬拜。所以因此那么来讲，敬拜 有很多人今天还讲说，为什么一定要到教会来，你知道吗？当时呢，以色列人那么他可以在家里不可以，但是呢，神给他们讲到这几大节，你必须到我的圣中央圣所来敬拜，因为这是一个与神同乐的过程。 你清楚吧啊，表示全民在神面前欢喜快乐。敬拜这件事情哈，敬拜这件事情要记得，在旧约里面有个字我讲过很多遍，你再记住，叫 make joyful noise。 你清楚吧，你非在神面前非常喜悦非常蒙福，你干什么 make joyful noise。 所以我们的唱诗赞美就是在神面前 make joyful noise。 所以因此那么中央圣所的敬拜是以色列人必须去的，所以这些人呢都非常向往能够到圣殿去敬拜神，因为圣殿是敬拜神的地方。那今天没有圣殿了，那今天圣殿在哪里？今天圣殿在哪里？今天在我们的心里，就敬拜的处所来讲，今天你就处于神的圣殿当中，你记得吗？教会就是神的殿。所以我们每个主日到礼拜天到这来敬拜神，我们就是到神的殿来敬拜神。我刚才讲了什么叫做神的殿，有神同在的地方就是怎么样，神的殿。所以因此礼拜天我们来教会来敬拜，就是到神的殿来敬拜。那问题来了，我们每个礼拜天到神的殿来敬拜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想神？我们是不是奔着可想神与神亲近，从神那里得帮助得造就，在神面前悔改认罪求神宽恕使我们重新得力？还是我们到这里来有其他的想法？哎呀，好久没讲中文了，信息不对啊，去一下啊。哎呀，或者有其他的，没地方去啊，教会去一下啊，然后等等。你记得礼拜天我们是来到神的殿来敬拜神，我们真的可想神吗？我每次到教会来都非常想到教会来吧，是不是很迫切的想到教会来？我们来之前是不是很早的就预备好心灵准备来？你要知道，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到圣殿来之前的时候要早早的预备好礼，他们到安息日去，对吧？所以头一天的晚上的时候要把所有第二天去圣殿的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而且要沐浴更衣都准备好，第二天才去敢见神。那对于祭司更麻烦，要一个每个整个礼拜整个礼拜都要洁净都要进食，预备到圣殿去敬拜神，这是可想神。我们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口结心清到教会来，来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神？我们坐在神的圣殿里面，我们心里想着其他的事情，难道神不知道吗？ 我们到了神的殿里面，我们进来之后就好像去菜市场一样，该大声讲话的大声讲话，该听电手机的听手机，我们把神当什么了？我们去工作单位的见领导的时候也不会这样，去会议室的时候，这是神的殿。我们进神的殿不应当恭敬，不应当有一点敬畏的心吗？不应当关闭我们的手机，或者至少将我们的手机拨到震动状态吗？我们真的把我们的神当神吗？假如我们真的在神面前，假如今天主耶稣站在这里，我们的所作所为能立得住吗？我们能表明我们是可想神吗？当然呢，这是我们马上都能够改变能够处理的。但是比这更令人痛心的是，我们都知道有很多从小在教会主日学长大的孩子，大了以后渐渐的就开始离开教会，远离信仰。还有很多在教会里面原来非常热心参与聚会的，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也离开了教会，或者甚至现在根本不去教会，哪个教会都不去。为什么？为什么这些人不愿意回到教会？没有了对神的渴慕。为什么？因为看不到神的赐福，看不到神的爱，感受不到神的爱。神的家，神的殿，去敬拜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神的恩典，神的爱，神的亲近，对吧？如果我们来到教会来，我们感受不到神的爱，感受不到神的亲近，就好像是我们一个家里有房子，有房子不代表是个家。如果这房子里没有爱，这不是家，这是战场。教会也一样，家是可以安息休息放松有爱的地方。如果一个家里没有安息没有爱，那房子就是一个建筑而已。如果一个教会作为神的居所，作为我们敬拜的地方，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我们自己彰显不出神的同在，没有彰显神的爱，这不像神的家。所以因此那么来讲，我们在神面前的敬拜也自然不蒙神悦纳。所以老约翰讲，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所以弟兄姐妹，如果那些已经不再可想的弟兄姐妹离开了教会，或者很长时间没有教会，没有来教会，需要我们自己呢在心里面反思，在神面前回罪，我们应当如何让他们重新回到教会？求神帮助我们重新的以爱心挽回那些走失的弟兄姐妹，以爱心迎回那些心寒的弟兄姐妹，让他们重拾对神的渴慕和敬拜，愿意来到神家里。我们不做谁做呢？所以这叫可想神。可想神，你就想让神家里有人，你就想求神的悦纳。所以弟兄姐妹，愿神帮助我们，让那些已经对神失去，对敬拜神失去火热的人，能够重新回到我们当中。第二，我们不能光这样想啊，我们要做。所以呢，一个真正蒙福的人要真正的要去朝见神。我刚才讲的，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尤其是成年的男子，一年三次，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要到耶路撒冷去朝见神。所以当时呢，以色列人不论住在哪里，这三大节的时候都要去。那你心里面肯定要问一个问题，现在他们是不是还这样做？现在以色列人都住在全世界各处，对不对？所以呢，现在的做法是这样子，如果你住在耶路撒冷周边25公里之内，每一个大节，成年男子 啊，还是应当到怎么样耶路撒冷去庆祝这三大节。但是住在世界范围内的以色列人，不论你住得多远，对于以色列来讲，成年人就是今年，你知道他们的十三岁叫成年礼，对不对？就十三岁以后，一生当中应当有一次到耶路撒冷去参加三大节之一，这是今天的以色列人的做法。但是我们想一想，当时的以色列人每三大节如果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的是不容易的。你看主耶稣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常常讲到主耶稣逾越节去，五旬节去，对吧？他们要怎么走呢？因为不能走撒玛利亚高原，所以他们要绕着往东走，跨过约旦河，在约旦河东岸往下走，然后呢到了约旦这个地方的时候，今天的，然后再渡过河往西走到耶利哥。耶利哥多高呢？耶利哥在海拔以下250公尺，海拔以下就是-250公尺。那耶路撒冷多高呢？海拔以上750公尺。所以到了耶利哥呢，走到地底下，然后怎么样，从那再爬山啊，所以你才有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啊。然后呢，等于说来讲，至少要爬1000公尺啊，爬1000公尺。那么来讲，当然还有很多危险的地方，我们都爬过山啊。我们家那一位昨天就 hiking 啊，摔了一跤还啊，不过没什么大事。所以因此呢，你想一想，并不容易。所以呢，这里面这篇诗讲到说，要走过流泪谷的时候，就是他们要去圣殿敬拜的时候，要走过一个地方叫做流泪谷。流泪谷呢，是我们中文是意译过来的。你看原文那里叫巴加谷啊，巴卡。巴卡呢是一种树，这种树呢是一种灌木，就好像我们有从东南亚来的那个橡胶是怎么样割出来的，你记得一划就流出来，对不对？这个巴加树呢，就是你要划一刀呢，它有水流出来，就好像在怎么样流泪一样。所以呢，这个巴加谷呢又叫流泪谷。所以这里讲说要经过流泪谷，那诗人在这里用这个流泪谷呢，其实就表明，那经过，你要不经过流泪谷，你不能到哪里啊？不能到圣殿去敬拜神嘛。所以你经过了流泪谷之后，就可以敬拜神。换句话说，诗人要表达的概念，就经过了流泪谷，就可以蒙神呢赐福。这个是比喻的意义啊。那么而且后面讲说流泪谷就变成了泉源之地，就是表明说经过了之后你得见神，神就使得流泪谷变成什么呀？蒙福之地。那弟兄姐妹，我们也知道说啊，就像我们在信主之后，我们也不是说一帆风顺，有很多的挣扎，心里也有受伤的时候。但是要记得，我们经过流泪谷，只要是我们来求告神敬拜神，那么神一定会赐福我们。这是每一位基督徒的灵命成长必经之路，要记得哈，啊，我们经过我们的难处，才知道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没有经历，我们就没有信心。在座的我们知道说，我们有相濡以沫，在一生当中走过几十年的我们的家庭夫妻，我们也有年轻的啊，我们的家庭这夫妻。啊，要知道说我们真正一同走过难处苦处的时候，才知道说那个人可靠不可靠，对不对？是不是蒙福？所以因此呢，经过流泪谷之后，只要是我们去敬拜神，神一定会给我们赐福。可是呢，当时呢，你要知道那以色列人去朝见神的不容易，不但要长途跋涉，费时费财费力，而且呢，碰到这样难走的路啊，还不能退缩。所以呢，你不要讲你心里是可想神，你是不是真可想神，要看你怎么样走不走到那里去，你能明白吗？哎，你不要想了半天走到半路回去的，有没有人？有很多人走到半路回去的，啊，走到半路回去的。所以因此呢，世人在这里表达一个概念，就是我们不单单只是心里要想，而且要见行动。尽管我们敬拜神，我们跟随主的过程当中会有沮丧，会有疲累，很想哭，但是呢，我们要蒙神的赐福，就一定要往前行。 所以诗人在这里讲，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怎么样？有福。向往西安大道干什么？想走西安大道，就是这个概念。所以因此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信主之后会有高高低低啊，会有这个高山低谷，但是呢，只要是我们碰到这样的问题，我们来敬拜神，来求神，我们必蒙神赐福。我们不要只是想我去求告神，我去求神帮助，我们要有行动，要有行动。所以这里第六第七节讲，他们经过流泪谷，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西安朝见神，明白吗？哎，往前行，必得赐福。为什么？因为神看重人可想他的居所，敬拜他的心，追求他的心，荣耀他的心。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过高山低谷，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挑战。只要我们在经历低谷的时候，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心是想着神的居所，敬拜神，求神帮助，我们一定会被神高举，神一定会赐福我们，我们的生命一定会更加的丰盛。那今天在我们在座的当中，我想有很多人也许正在走在流泪谷当中，甚至伤痛流泪，但是我们不管什么原因流泪难过，我在这里盼望神帮助你，将你的眼目转向我们的神，来敬拜我们的神，求神帮助，而且神一定可以帮你。为什么？因为神曾说，我绝不撇下你，也绝不丢弃你。人讲这话听听就算了啊，夫妻本是同林鸟，下一句是怎么讲？大难临头各自飞。你说我不是当时结婚的时候给你买了一个这么大的戒指还是圆的吗？没用，那是骗你的。当然了，如果我们是神给我们这样讲，必定怎么样应验。第三，你看这里哈，第九到第十二节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依靠神。从第八节开始呢，诗人开始祷告。你发现诗人祷告的，他首先是为受膏者祷告。所谓受膏者，诗篇当中的受膏者不单单是指向耶稣的哈，要记得哈。有人告诉你诗篇里面这话都是指向耶稣的，这句话是错的啊，因为按照圣经里面旧约的讲法，所有执政掌权在地上的都是神的怎么样受膏者，因为神如果不高立，他不可能怎么样立在那个位置上。所以因此呢，这里的受膏者最起初的意思就是指向那些国家的领袖啊，所以这里一开始祷告就是先为这个国家这个土地的领袖来祷告。所以这个也提醒我们，我们生活在这块土地上，我们应当为这个国家祷告，因为这块土地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但是你注意到哈，可拉一党啊，所以可拉这些人呢，他们是在哪里服侍啊？在圣殿干什么？除了唱诗就是看门，对吧？啊，然后他们有没有其他的，比如说其他的事情做？圣殿做的事情是不是有点花样？有没有什么花样？有没有什么花样？没有，敬拜的礼仪都是一定的，什么节气都是一定的。那你想想，日复一年，年复一年，一辈子，下一辈子，再下一辈子，都做同样的事情。假如是你在那里，你的那这个圣殿里面的祭司跟其中一个可拉人讲说，你的任务就是打扫殿前那个门槛。打扫多长时间？30年之后才退休。你烦不烦？烦不烦？讲真话，你烦不烦？而且看到的仪式都是一样的，每天干同样的事情，还不能改，烦不烦？ 但是可拉一党人不凡，不但不凡，而且可拉的后代在这里还讲，第十节，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过在别处怎么样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也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什么样的人会发出这样的话，会讲这样的话？什么样的事情让你在那里一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做同样的事情，你从来不烦，而且呢开心的不得了？什么样？什么样的？你喜欢的事情，对不对？你爱的事情，你爱的事情。所以我们家那位呢，他非常觉得我很奇怪。他发现我有的时候做事情的时候，我可以从早上八点钟做到晚上十二点不动，啊，他说很奇怪。因为呢，我要写东西，写东西需要安静。你知道，一动的话，写东西一动，所有的思路全没有，要重新来，啊。所以呢，那我这对我来讲不是问题啊，但是对我们家那位是问题，啊，我们家那位是问题。所以因此呢，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持他们这样年复一直在做？是因为他们爱神，爱自己手中的工作。所以因为在这里他可以每天来敬拜神，来亲近神，所以对他们来讲不是问题，不是问题。你知道爱迪生发明灯泡的时候他失败了6000次，有人问他说，爱迪生你失败了6000次，你不觉得难过吗？你知道爱迪生说，一点都不难过，我喜欢这样干。他说，至少我知道了一件事情，有6000种的东西不适合做灯泡啊。他说，你们不知道，我知道有6000种的东西不呀。而且来讲，你看年轻人呢，要追朋友来结婚的时候，你会发现最漂亮的那个姐妹，通常嫁的男的不是最漂亮的，啊，你知道吗？为什么？你知道吗？通常那些最漂亮的靓仔呢，去追那女孩子的时候拉不下脸来，追一两次被人家拒绝了以后怎么样就不做了。只有那些来讲呢锲而不舍的丑男，最终呢抱得美人归，真的吗？真爱啊，他反正我就是选上你了，你怎么样我就不退不放弃。所以因此呢，这是真爱。当然这个例子不恰当，但是我们知道说，可拉一党人为什么愿意在那里年复一年？因为他爱神，他敬拜神，他依靠神，神就是他的一切。所以因此对他来讲说，这是喜悦的事情。所以诗人讲，在你的院中住一日，胜过在别处住千日，表明他们在神面前有喜乐，很满足，因为能亲近神，很平安，因为神看顾，很幸福。所以呢，他到了12节就禁不住。你记住哈，12节这节经文是他发自内心的啊，情不自已的欢呼。万军之耶和华，依靠你的人变为怎么样？有福。这是他来讲，讲了这么多以后啊，因为他情不自已啊，就好像说，那有的夫妻来讲，在庆祝自己结婚纪念日的时候，那么太太或者先生不由自主地讲一句话，怎么样？这一生我只做对了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娶到了你。是真是假，但这句话当时是发自内心讲出来的啊。所以可拉一党的人当时这句话是发自内心对神的赞美。所以弟兄姐妹，属神的人跟属世的人的价值观应当不一样。我们要知道，敬拜神最重要的果效就是让神不断更新我们的价值观。过去我们追求名利，追求个人成功，追求个人的享乐，如今呢，我们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来敬拜神，来讨神的喜悦。所以敬拜礼拜天和其他时候敬拜神，不单单是形式，乃是我们蒙神赐福的根本。基督徒对神的敬拜也不单单是礼拜天，每一天我们都应当来拿当作来敬拜神，这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意义。那可拉一党、可拉一族明白这个事情，所以因此呢，每一天来敬拜神，每一天这样服侍，他们都很开心，他们都很开心啊，因为有神为他们的依靠。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信主多年，每个礼拜天都到教会来敬拜神，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心里有没有厌倦，还是例行公事？我们是否心里还有火热来与神亲近， 来爱我们的弟兄姐妹。这里讲到说，神是我们的日头，我们的盾牌。如果我们真心的敬拜我们的神，神就会把赐福和荣耀给我们。诗篇八十四篇十一篇这里讲，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弟兄姐妹，这是真的。但是我们自己要问我们自己一句，我们的行动正直吗？我们敬拜神的心正直吗？我们来到神的圣殿有敬畏的心吗？如果没有，求神帮助我们。因为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人一定有福，求神帮助我们。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愿意敬拜神，可想神，并且能够依靠神，每一天有神所赐的恩福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低头。在大巴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知道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都是出于你的恩典和赐福，但求父神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存可想敬拜你的心，每一天都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荣美来，都能够蒙你特别的赐福。我们软弱，我们不能，但是求父神你怜悯我们，使我们靠你凡事都能。以上的感恩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